大家好，新年快乐。OK， 我想哈，我叫陈少敏，多半的姐妹我都认得哈。我在五家聚会二十年了，刚好1997年来到这里。我今天要讲，我介绍一下家庭哈。我有三个成年的孩子，今年多了一个孙子，感谢主。我今天为什么要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认知跟预防，是因为哈，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不对？最好是有身心灵的健康，但在身体方面哈，肾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OK， 因为我在美国，来到美国30多年，我都在做肾脏，就是人工肾脏方面，那就是一般所谓的洗肾哈。我做过血液透析的，有做过腹膜透析的，所以我把我30多年来的对肾脏的认识，我今天来跟姐妹们来分享。好，我们每个人都要了解我们的肾脏，以后我们才可以预防有肾脏病。所以我今天我稍微介绍一下哈，为什么我虽然我的专业是给人家洗肾，那来到我这边的病人啊，多半都是那个肾已经不好了，已经必须要人工代替了。那个时候呢，也不是不好，就是我套一句我病人的一句话哈，我病人来了都是没有肾的，就是肾功能已经不能不功能了。OK， 有一句病人就没什么关系，就像我每天要刷牙，早上晚上还要加上饭后刷牙，那我洗肾不就就是多一个工作而已，也会活得很快乐。但是你真的要洗肾的时候也没关系，就面对啊。在美国这个医疗非常的发达，现在台湾也是，就是洗肾非常的方便哈。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保有你们自己这个肾脏是比较自由一点哈，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可以饮食比较不需要限制很多，因为我们都食以为天嘛，大家都喜欢吃东西，希望用你自己的肾去排除这些废物哈。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认知跟预防。但是肾脏病我们为什么讲慢性？慢性就是说不可以逆转了，就已经回不来了，就是你坏了就坏了。但是那个急性的意思，急性就是说你还可以逆转，很多原因会引起急性肾脏病哈，比如说是突然一个车祸大失血，或者心脏一下子出了问题，那个血打不到肾脏的时候会暂时失血，然后那个血打不到肾脏，肾脏就会功能就会受影响。好，那个但是那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它的那个肾又会恢复功能。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今天讲的是慢性哈。我请下一张 slide。其实现在美国在台湾都是做那个肾脏预防肾脏病的宣导，为什么也要宣导呢？因为肾脏是保养的话可以不需要洗肾的，即使你的肾脏已经受伤了，你还可以让它维持很多年，如果你知道怎么保养。所以我们先讲说这个肾脏疾病对社会的影响哈，就是洗肾的话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嘛哈。一个人啊，每一年要花八万多一个人。但是现在因为在60年代那个甘乃迪总统的时候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要洗肾没有人可以负担，所以 Medicare 就通过这个法律说可以由那个 Medicare 来付80%。所以就说当你哈洗肾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 Medicare 就会帮你申请。然后呢在每一州有不同的那个州保险，像我们加州叫 Medicare， 就如果你没有保险，你的收入比较低的话，就会有 Medicare 就 pick up 20%。如果你们有 20%， 如果需要洗肾你有自己的保险是更好哈，它的付的费用比较很多方面，像打针啊看医生都会几乎都不要花自己的费用。但是呢这个对社会影响很大，因为它的花费实在很大。而且我还要提到的是在美国哈，在2014年的时候有300万人有肾脏病，很大的一个数目哈。 但有60万人洗圣，你乘上那个每一个人需要花八点七万多少钱哈，这个下一个 slide 下面有写出来哈，八点七万，那加起来那个 Medicare 的负担非常的重。那我为了讲这个讲座，我看到一些台湾的资讯哈，台湾是全世界洗圣第一名啊，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说台湾说有200万人，台湾的人口比例比台湾2300万，比美国当然少多了，对不对？他有200万人有肾脏问题，但是有100万人洗肾，这简直是这个数目看起来更可怕。那在美国呢，每一年都有增加，每7个人里面有1个人肾脏就不好，就有肾脏的问题哈。在美国是在台湾，他说是每10个人有1个人肾脏不好。这比起来还算，但是我这次常常去台湾，我就看到洗肾中心到处都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表示很多人肾脏没有保养好，最后也不是没有保养好，有很多原因引起，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很多肾脏会有没有保养好，或者有某一些问题必须要洗肾哈。但是我所以它对社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而且每一年都有肾脏病的病人增加，所以我们下一请下一张 slide， 就是我们可以预防的，就说这个可以 skip 啊，下一张就是他的那些图片都告诉我们肾脏病每一年都增加，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到怎么样了解我们肾脏结构还有功能，还有怎么样预防，还就是预早些检测。早一点检测，还有预防，还有就是说治疗是些什么哈。接下来下一章。好，我现在讲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肾脏哈。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我们的肾脏有几个，两个哈。然后还有你们晓不晓得肾脏在哪个部位？
腰。
呀，肾脏在我们这个腰这里哈，就是在这个肋骨的下面，在两边。应该是在这里面深部，但是你看这个图片，右边的肾脏会稍微低一点哈，比左边的稍微低一点，然后右边这个肾脏因为右边上面有肝的部位，所以稍微把它位置不够，所以肾脏稍微低一点，这是正常的位置哈。就是左边它的大小哈，男生大概是9公分到13公分正常，然后女生是8到12公分，这是正常的肾，就像我们的拳头，我的肾就像我的拳头这么大，你的肾就像你的拳头那么大。但是这个如果你开始肾脏出了问题，有些医生叫你去做一个 ultrasound 哈， ultrasound 看到你的肾脏，就有一些肾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为什么？你正常是女生8到12，男生9到13，但是你一照出来那个量那个大小只有七的话哈，7公分的话，你就他医生就会怀疑你这个肾有问题。为什么？已经纤维化，缩了，肾脏已经缩小了，所以很多肾脏功能不好，像我的病人肾脏都不好的，都没有的，肾脏造出来都是缩小，因为萎缩很长期，就是慢慢恶化就变成很小，所以这个大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知道自己的肾脏哈。还有啊，我顺便提一下，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哈，怀孕的时候，妇女怀孕的时候，如果小孩子在35周以前出生，那个肾脏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那个肾脏，我们每一个肾脏里面有100万的肾源。等一下我会打开那个肾脏，下一张哈，下一张图，肾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它那个打开，你把它切开看哈，里面每一个肾脏里面有100个肾源，那个肾源是包括肾丝球，是一个球，然后还有小管，它是靠那个所有的血液，就是那个红色的是动脉，把血从心脏这样打到副动脉，然后最后到肾脏，然后经过在里面滤过啊，之后呢出来的就是回到静脉打出来，但是。我们小 baby 在35周以前出生的话，你这个肾还没有长得很好哈，没有到100个肾盂，我们需要100万了，不是100万个肾盂。但是如果早产了哈，还有那个小孩子生下来在5.5磅以下，那个小孩的肾也是发育的不够好， 所以就说这个就说尝试，因为他们常常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就问说，哎，你是不是早产，或者说你是不是不足月，所以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你小的时候不知道，等到你差不多中年啊，壮年以后，有的二三十岁就看出血压突然高，那血压非常高的人，他医生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早产，或者是不是不足月哈，或者先天这个肾脏发育不好，这个是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还有就是我们人呢、啊，我们人到45岁以后，我们的肾脏功能每一年就会降一个 percent。好，那接下来请下一张。就肾脏的功能，我现在可不可以请你把下面那个图片给我一下？大概是13号，还是7号？对，这是那个100万里面的那个其中拿一个出来给你们看看啊。那这个图片是肾源，就是包括那个肾丝球，还有那个所有的管子，就是我们肾里面有那个100万里面的一个，就是你看这么精密哈、啊，就是那个一个球，左边那上面有一个球，等一下有一个放大的图片，就是下一张图片，哎，这个就是肾丝球，肾丝球就是说那个动脉的血打进去以后，在里面就是滤过，就把废物滤掉，把好的东西留着，就是然后再经过那个管子。然后请回前面那一张，前面那张图哈，这就是100万个的其中一个。那所有的那个动脉静脉，很微小的动脉静脉就在里面缠着循环。然后那个肾丝球外面那些管子叫肾小管哈，那些管子那个水啊，血就是经过这一天啊，差不多有40个 gallon 的血会经过我们这里。我们人差不多大约有5天吸着血，但是你每心脏跳动一下，大概就20到25下，20到25cc 的血经过这个肾脏，就持续的一直在循环。就是我们人体的功能，就是血打出去经过这个肾，然后差不多一天有40个 gallon 的血经过这里 ，OK。然后它经过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多尿，对不对？它是浓缩，就是 process 过以后，最后你有2000，大概一般正常人2000cc 的血从那个输尿管到你的膀胱，所以这差一天的量，一个正常人大约要有2000cc 的尿量 ，OK。我们现在回到那个上一个图片的下面哈，在前面，对，好，肾脏，我这边也加了一些 notes， 我看啊。刚刚我讲到那个100万，就是每一个是肾源，然后就是肾源就是肾丝球加那个肾小管，然后每一天呢、啊，每一分钟经过肾是1200cc， 就差不多是你心脏跳动就经过20到25cc 哈，经过你的肾脏去滤过。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讲它的功能哈，功能第一个它是分泌尿液，排出代谢废物，还有毒物，还有药物，就是说我们吃什么都要经过我们的肾脏去排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好好的吃哈、啊，让我们的肾脏不要功能太有负担，负荷太重哈、啊。然后它的排出的废物哈、啊，积压太多，如果你这个废物排不出去，你不会那个，就是等一下我会讲那个肾丝球出了问题，或者肾小管出了问题，你那个毒物排不出去，就会留在血里面，慢慢积多了就会变成尿毒，然后肾脏功能就不好，最后才是要洗肾。所以我们就说要好好保养肾，就是肾的功能，就让它持续的可以帮我们排出这些废物、毒物、药物，所以吃药也要很小心。待会我们会提到，还有维持水分和血压的平衡。所以我们的肾脏不是只有排除废物、排除水分，我们还有血压的平衡。我们血压是这样，肾里面有一个肾素，等一下荷尔蒙最下面那个内分泌功能，我会提到肾里面会分泌一个荷尔蒙叫做Renin， 就是一个肾素，它会调节我们的血压。我们正常的肾脏会调节血压， 但是你如果别的原因引起，比如说你吃太咸啊，你生活不正常啊，你睡不好啊，压力太重啊，你就会高血压，那高血压就会去伤肾，对不对？伤了肾以后呢，肾坏了以后它又分泌一个肾素，又让你的血压更高，所以这是不太好的恶性循环。所以高血压会引起肾脏病也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哈。还有它会调节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OK， 那个我再回到那个分泌尿液，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哈，圣经一句话，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自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可见，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所造这个圣哈，你就可以晓得是无可推诿的。这句话常常我看到，就说我们健康方面，不管你是讲肾也好，心脏也好，肝也好，你都会讲到神造人，我们实在很奇妙哈。然后那个就说你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想到这个沙漠的时候，你走到沙漠那个地方没有水喝的时候，你的尿会变少，很奇妙，因为天气热或者是那个水尿就回收很多，因为你身体上其他器官全身都需要水分，所以它尿不排出来，不像我们正常要2000，它可能只排500。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身体很干，需要回收很多很多那个水分哈。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般人就说晚上的小便就会比较少，因为他告诉肾脏说你不要排那么多，因为晚上要睡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肾是也很奇妙的一个器官哈，也是。那肾是一个跟那个其他器官，跟肺、跟心脏、肝脏配合的一个器官，还有皮肤。比如说你出汗很多的时候，你的尿量会比较少，所以汗腺不发达的人尿量就比较多。这个都是很奇，就是说是一个 teamwork 的一个肾脏哈。还有正常的小便哈，是茶色的。就像你泡一杯乌龙茶或者是绿茶，那个茶色是正常，如果其他颜色太淡或太浓，多半都是有问题。但是我今天不讲那个颜色哈，我今天就说你观察自己的尿哈是很重要的，就是有泡泡的话，那个就要注意是不是肾脏开始出了问题，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尿的那个有没有血啊，有没有泡泡这些哈。那我还要再讲到下一点是电解质哈，这个很重要，酸碱平衡。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酸碱应该是多少？尿的酸碱度有没有人知道？尿的酸碱度是 7.4 哈，正常是 7.4 应该哈。如果那个酸碱度不对的话，太酸或者是太强太高，就是太碱，你会都会伤到细胞的。所以它都是我们肾会帮我们调到 7.4，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代谢里面太酸太碱，肺跟肾就合起来要功能哈，就让我们的那个酸碱度帮助我们身体调到浓度是 7.4， 血里面的浓度 7.4， 我刚刚讲错，不是尿，就说肾脏会帮助调节这个酸碱度。还有就是电解质的平衡很重要哈，电解质就是说你吃的，比如说我的肾功能正常的话，我吃了很多很多香蕉，我吃个5根香蕉我是不担心的，因为我的肾会把多余的钾给它排掉。还有我吃了一下子吃了很多很多的肉，但吃太肉太多也不好，会造成肾很重的负担。但是你吃了过量的很多东西，它都会帮你排掉，磷也会排掉，镁这些东西都会排掉。但是你肾慢慢功能不够好，尤其我们越来越年纪大，我们的肾脏功能会减低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就，等一下我会提到吃东西就要谨慎哈，因为肾本来是帮助我们平衡的。还有荷尔蒙，最后一个是讲内分泌，肾脏还有个功能是内分泌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肾素哈，是调节我们的血压的一个肾素。还有一个是就是制造红血球，很奇妙的，就是说你所有肾脏不好的病人都是贫血，绝对是贫血，肾功能到最后这贫血很厉害。都以前我刚开始学这个洗肾的时候，每一个那个洗肾的地方都要隔几天就要掉一袋血，那可是哪有这么多血？后来 还好那个 epogen， 我不知道有些人学这个生化方面有一个药出来叫做 epogen， 它其实本身就是肾可以分泌的一个荷尔蒙叫 epoietin 哈，它就是帮助这个荷尔蒙呢就去告诉骨髓你要分泌要制造红血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所以没有了这个荷尔蒙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贫血，这是另外一个荷尔蒙。还有一个就是维他命 D， 维他命 D 不管你是从吃的进去吃药进去吃东食物进去晒太阳进去的那个维他命 D 是靠肝来转化，但是到了肾以后才会活化，所以你肾不好的时候你维他命 D 你怎么吃维他命 D 也是不能够变成活化的维他命 D。 这个时候我也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要吃钙哈，就要吃一天最多只能吃一千，就说500mg 吃两次，如果你超过了也完全都没有用，钙是吃下去靠那个肠子吸收的，然后从那个肾脏里面送出那个活化的维他命 D 是帮助肠子吸收这些钙的，所以它是很重要的，肾脏很重要，就是说分泌的三种很重要的荷尔蒙。嗯，接下来是下一章。OK， 我们怎么知道有肾脏病呢？哈，我们现在最好就是，每半年，就是年纪，比如说60岁以上，每半年去看一次家庭医生，哈。或者是一年年轻一点，每一年去看一下家庭医生，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那个检验的里面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化验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叫做他们叫做 serum creatinine， OK， 它就是说你的血肌酐酸，中文就叫肌酐酸啊，就是你们检查报告的时候拿出来就要看这个指数，因为这个指数是一个代表性，代表你的肾脏功能是有多少哈。第二个就是看你小便里面的蛋白，小便正常里面是不应该有蛋白质的，但是小便如果有了蛋白以后，他医生会看到那个你到门诊去看，他会先用一个那个试纸啊去测，看你有没有蛋白，有的话他会送你到化验室去看你有多少白蛋白，他们英文就是 microalbumin，那个是比较准确，告诉你有多少。他这样根据这两个数目，他就可以看出你的肾脏功能到底到什么程度。到，请下一张。那刚刚讲的这个 creatinine 就是肌酐酸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那个我们肌肉，我就这样动一下，我从那里走来，或者我从停车场走过来，我的肌肉都要动嘛，我有肌肉才会动。肌肉的副产品就是叫 creatinine。OK， 就是一定会动，一定会产生这个肌酐酸，然后它肌酐酸是由肾脏排出，它肾功能降的时候它排的不多了，它就留在血里面，所以我们常常看血里面还剩有多少肌酐酸，就可以算出那个等一下讲的是 GFR， 就可以算出你的肾脏功能还有多少。请下一张。 OK， GFR 是我们每一次去验血最重要要看的一个东西。现在一般你去验血最基本的看你肾功能，就是一定会检查你的 GFR， OK， 国语就是肾小球滤过率，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一个照片，那个肾小球它可以滤多少哈，它会减低的话肾功能就不好，一般正常人是 100cc 到 120cc。 那再下一张，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哈，肾源。再下请下一张，这个就是肾丝球。OK， 刚刚我们讲每一个肾脏里面有100万个这个肾源 ，OK， 也有就是100万个肾小球哈。正常的话它是100到120cc 每一分钟，它一天差不多140到150个liter 经过你的肾脏去滤过，每一天的小便正常差不多2000cc， 我要说是2000cc 哈。下一个。OK， 这个是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是它是一种你要算你的 GFR 多少，你可以自己这个网上也有，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肌酐酸放进去，还有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性别放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你大概有多少 percent 你的 GFR， 但是一般现在 points 都帮你算出来了，所以我们不用，我只是讲说这个肌酐，这个 GFR 从哪里算出来的，就是用你血里面的那个肌酐酸加上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性别算出来的。好，再下一张，这个就是他们国语的台湾的一种算法，其实是一样的。请下一张。 OK， 慢性肾脏病分五期，现在全世界都是以这个标准哈。你正常是100到120，你如果大于90的话就已经算第一期了哈。那他们因为根据我们的年龄跟我们性别算，所以我们常去验血，他就是不告诉你是不是100或120，就是你第一期大于90，然后第二期是60到90，第三期是多少30到60，第四期是15到30，第五期是小于15。我看的病人都是来到我们这里就是小于15了，好，最后一期。但是这个肾脏病不太容易发现的是，因为他在第三期以前完全没有症状，可是你去检查身体，你可能已经第二或者第三了，可是第三期的时候几乎没有，到第四期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才知道，抽血的时候你的钾可能不对了，你的磷可能不对了，然后到了第四，然后还有很多电解质都不平衡了哈，然后你的肌酐酸也看得出来高了，你的可能 urea 就是那个尿氮素也增加了，就是它滤过的不够了，就存在那个血里面都增加了，所以到第四期的时候有人会比较有点感觉或者验出来，不，如果不是验 GFR 的话，你就可以从那个电解质里面验出来，或者你知道钾高的话。会让你的心脏麻痹的，太高超过6以上，那是我们很紧张的事情。钾高，钾太低的时候，那个人是没力气的，那个人是站起来就像面条一样，那个膝盖好像就要马上坐下来，所以就说那个电解质很重要的。所以这几个就说你们如果去看检查身体的时候，就要问那个医生两个事情，你要知道你的肾的话两个事，第一个就问他我血压多少，血压可以是一个指标，第二个就问他我的 GFR 多少。好，所以这个图是很重要，你们自己要知道你们的 GFR 在哪里。好，请下一张。是血里，他是一般医生他们是还用一个尿蛋白来算你的心脏，是不是算你的肾脏有没有问题哈？尿蛋白是什么意思呢？尿蛋白指数它的算法就是你的那个小便里面有多少，就是我刚刚是说测小便里面有多少蛋白，然后除上你血里面还有多少肌酐酸，那个就产生出那个尿蛋白指数。尿蛋白指数越高，就表示你的那个小便里面的蛋白流失的蛋白很多，就肾脏就会出了问题哈。再请下一张。它的如果你要更知道一点的话哈，就是这个其实 GFR 大概就是基本的了，这个就是说你的那个尿正常的话应该是少于30，它这个在 milligram per gram 哈，就是1000克里面只有30个 milligram， 那还算正常。如果你的 microalbumin 是30到就是已经开始肾脏受伤了哈，它超过3000，那你肾脏受伤的很厉害了。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数目的话，3000个 milligram， 每1000克里面有3000个 mill， 每一个 gram， 我不知道那个国语怎么讲哈，有3000个 milligram， 就是太高了，蛋白太高了，肾脏是绝对出了问题的。好，请播下一张。然后我们怎么样测试呢？测试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看你血里面的肌酐酸多少，然后知道你的 GFR 多少，还有你的那个小便里的蛋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问医生这几个数目哈。请下一张。这个就是他们医生根据你的尿蛋白还有根据你的那个 GFR 算出来严重程度到哪里。好，下一张。 OK， 什么样引起哪一些人需要，但是我是觉得一般我们年纪大了到60岁以上，每一年检查身体的时候 也都要做这些测试哈。但是一般如果不是年纪还60岁以上，年轻一点，你有糖尿病的话，你一定要做这个检验，还有你有高血压的话也要做这个检验，还有你有心脏血管疾病的话也要也是要，还有你家族里面有肾脏喜肾或甚至不好的人，你也要去做这个测验哈。还有就是你曾经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告诉你你得过肾脏炎或者肾脏受伤，这些你都要知道，这医生都会问你这些，他就会给你多做仔细去检查你的肾功能哈。 OK， 下一章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原因了啊，原因下一个。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哈，我们喜肾占了很百分比很高的就是糖尿病，所以就是说讲肾脏病一定要注意，一定会讲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是在美国是一个很可怕的，就是越来越多人有这种问题啊。那个在美国现在亚洲人的糖尿病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以前不是，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不是亚洲人，现在亚洲黑人第一，再来就是我们亚洲人，墨西哥人还比我们少一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糖尿病的预防哈，因为糖尿病就到最后都会影响肾脏，还有再来高血压。高血压是也是很多人有，这个百分比也很高，所以你预防肾脏病就要回到一定要控制你的糖尿病，控制你的高血压。那我们在美国哈，这个肾脏病还是第三位哈，就说还不是那么严重，但在台湾我看了哈，肾脏病是很严重的一个毛病啊。所以我们多半是中国人、亚洲人，我们都要注意糖尿病、肾脏病，还有肾小球性的肾炎哈。肾小球肾炎其实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病，就是说你就是发炎了。有的人像有的人就是自体免疫的病，像 lupus， 我想你们听过 lupus 嘛哈，红斑性狼疮最后也会伤到肾，还有自体免疫的那些病会也。肾小球这个病在台湾有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并不是。美国三个最引起肾脏，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第二高血压，第三个就是肥胖。在美国是因为 overweight 哈，所以引起肾脏病。然后其他引起肾脏病多半是有的是因为尿道阻塞、肾结石，听过没有？石头堵住了，长期堵住了，它会引起肾脏病。还有吃药。就是有些那个不该吃的药哈，能不吃的就不要吃，什么抗生素能不吃的，有的时候没办法，你发炎了要吃，但是不要很容易的很随便的就吃抗生素止痛药，尤其像那什么 ibuprofen 啊，还有 motrin 啊，还有advil， 这些都是有那个成分都容易伤肾的。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有个病人哈，他来的时候他需要洗肾，可是他的那个蛋白质一直流失，蛋白流的他叫肾病哈，他是一个肾脏就是出了问题以后，他那个蛋白质一直流失到营养不良，都2点多，那个阿比敏正常是2点多。我就印象很深刻，那个医生就说要把他的那个 kidney 给他 kill， 就是要把他肾脏给他坏死掉，他是用什么600mg 的motrin，一天吃3次，所以我就说你们吃 motrin 啊，吃 ibuprofen， 还有吃 advil 都要小心的使用，啊，如果你肝还好的话，你就吃 tylenol 止痛；你肝不好的话，也要小心使用 tylenol， 因为 tylenol 是靠肝排，但是这个什么 advil 啊、motrin 这些都要小心，还有抗生素很多都是靠肾排的，所以很多人是因为。那在台湾是很多人，我不知道中国哈，在台湾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成药，喜欢买那个现成的中药，那合成的中药，这些药物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成分，也许对你的肾脏会受伤。好，还有就是有一个减肥药叫马豆磷酸，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人减肥啊，吃过一种减肥药，里面含有中药成分叫马豆磷酸，这个是绝对伤肾。所以如果你们看那个成分的时候知道那个药不要吃哈，一定肾会受伤。还有就是肿瘤啊， 肿瘤，就是说你长了瘤阻塞那个循环的话，就会引起这个肾脏的问题。好，还有一个我在台湾我听过别人讲过，就是说杨桃哈，杨桃萃取物，所以尽量不要吃。就尤其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排不出来的时候，所以杨桃不要吃，年轻还可以排得掉。所以就是说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听别人讲的哈。好，接下来下一张。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哈，最右边那个就是说最多的是糖尿病，然后第二多的那个黄色的哈，第一个就是那个糖尿病占那么多，那个肾脏有肾脏慢性肾脏病的，第二个就是高血压，接下来就是有一些那个自体免疫的病哈，再来就是遗传的，有一种叫做多囊性肾脏病，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中国人好像还不是很多哈。多囊性肾脏病，还有就是其他我刚刚讲的，小的时候出生的早产啊，其他就肾脏先天发育不良。我其实洗肾的病人曾经有过十七八岁的，为什么这么年轻呢？因为一照他的肾就是先天就没有发育好的哈，那个比率很少，但是有这种 case。好，请下一张。这个图片其实也是讲。就是说在洗，就是说肾脏功能不好的，糖尿病还是占第一，高血压第二，这是一样的。下一张。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美国哈，在美国第三大原因就是肥胖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减肥啊，包括我自己哈，还是要减肥。为什么呢？我听他们讲，就是说那个肾脏哈，肥胖的人会比较压迫那个肾脏。就是那个肾脏容易纤维化，所以肥胖不是那么还有个肥胖的人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对不对？心血管疾病，你的那个血就打不到肾脏，功能就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减肥。因为全美国，加州有20%到24%的人口是肥胖，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姐妹的问题，请下一张。这个不用，这个下一张，这个是他们放上去那个，这下一张，他说的猫都很胖，美国的猫都很胖。OK， 那现在讲的是慢性肾脏病的症状有什么哈？接下来就是他左边列出来，就是说他的功能又把他功能重复，右边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哈？你他因为他是分泌尿液嘛哈，排出那个代谢的废物，还有毒物药物，刚刚我们提过的。但是他如果说是你排不好的话，就变成尿毒症，尿毒症是蛮严重的哈。要尿毒症，你有尿毒症，一般就是你的那个 urea， 就是那个尿氮素在血里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就会变成尿毒症，尿毒症你就会有症状出来了。如果到了尿毒症，你就会有，我这边列出来是贫血啊，血压也高啦，很疲倦啦，恶心呕吐啊，有的时候会抽筋哈，食欲也不好啊，然后电解质就不平衡，你就要非常小心的吃东西哈，怕电解质不平衡，那个就是尿毒症。很多痛风哈，痛风很多人有痛风，我知道很多，因为男生好像比较多，就是他那个尿酸排不出去，肾脏功能不好，很多人也会有痛风，但是并不表示痛风一定是肾脏功能不好，有时候吃太多的普林的那些东西哈，那些就有痛风，那个尿酸太多了。然后这边提到痛风，我也要给你们一点我自己知道的事情哈，就是说痛风的话，你医生一定会开那个止痛药嘛，你痛得要命，对不对？但是你小心那些止痛药都会伤肾，所以就说平常你吃东西小心，尽量最好去研究一下什么东西你不要吃，吃的话引起痛风，它给你解决你的疼痛，那个止痛药都会伤肾，什么 Cortison 那些东西哈，药物中中毒哈，这都会引起。他的症状是这样子哈，接下来维持水分的平衡，还有血压的平衡，就是水肿哈，还有一个症状是水肿，我想你们 严重的话脸上都可以看得到，一般就是刚开始你可以压你自己的那个皮肤哈，脚踝，你去压你的脚踝，你如果把它按下去半天，你的那个弹不回来，那个就是表示你有水肿啊，水分排不出去了哈。接下来电解质的不平衡，还有酸碱的不平衡，就多半都是这些钾啊、钠啊、钙啊、磷啊、镁啊，这些都会不数目都不对了。好 ，OK， 嗯，还有就是贫血，我刚刚提到了贫血哈，还有骨头，就是说你刚刚维他命 D 不能活化的话，你就容易骨质疏松嘛哈，所以这个都是会肾脏的症状在这里，但是那个小便要观察哈，刚刚我提到你们小便的那个茶色的小便是正常，但是那个泡泡呢，那泡泡不是说只要有泡泡就一定有肾脏病或者一定有那个尿蛋白，那个泡泡是很绵密的，是在那边持续好久的那种。那很多人，因为我有很多人来问我说，哎，我小便有泡泡是我得肾脏病，我就说顺便提一下，就是那个你要观察这个两三分钟，所以你们小便以后看一下哈，如果那个泡泡是持续在那里不走，而且是就像啤酒泡泡，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就可能是有蛋白。OK， 好，切下一张，防止慢性肾脏病的恶化。我想我今天的重点最重要是这里，我们怎么来防治肾脏病的恶化？请接下一张。OK， 怎么样呢？第一个。控制血压，对，控制糖尿病，这个是有一些困难啊。控制糖尿病有一些困难，糖尿病的保养可以再请一个人来讲一课，因为糖尿病真的是比较不好保养，但是还是有方法哈、啊，怎么吃，怎么保养。当然不要抽烟，因为抽烟是直接算是一个毒素，去伤你肾上的血管、小血管哈、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不要。肥胖要运动 ，OK， 运动，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运动你可以帮你的循环那个很好，然后循环的好，你的血就可以打到肾脏，有充分的血液去帮助肾的循环，就比较不会伤肾，所以运动是非常重要。运动我是听别人讲，你每一天都要运动30分钟，那个30分钟是要持续的，你不能说我现在10分钟，我就等一下我再10分钟，你最好是快走。快走30分钟，持续走，因为那样子的循环啊，就刺激你的血液循环，所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哈。减轻体重也重要，还有接下来是少油少盐，少糖，三少。我相信我们也都晓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做起来比较困难。做起来那个糖啊，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少油少面食啊，那个米啊，这些东西啊，你们这是一般现在好像都是一般尝试哈，少油少盐少糖。现在有很多讲法，尤其网络上很多的新闻，就说我们少油啊，最后我们的老年痴呆啦，所以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你回到我们的资讯，目前我们那个美国的肾脏协会还是觉得要少油、少盐、少糖。那个油就是饱和脂肪酸哈，所以还是要注意。接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止痛药，哈，止痛药不要随便乱吃。还有就是其他的，就像我们，当我们我中医有5000年的历史，很多中医都会有很。针灸啊，或者是有些草药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有些是会伤肾的，好，就是要小心的吃，也不要随便买成药吃。抗生素这个东西哈，有的很多都是靠肾排的，所以会伤肾。我记得我以前刚来加州的时候，我给小孩子找医生啊，找小儿科医生，我就很欣赏他的那个医生，他的医生是比较年纪大，他比较保守，他就说我不会给这些孩子们不必要的药。我觉得他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很信任那个医生。就说一般现在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你去看病的时候，你这里痛那里痛，动不动就给你开消炎药， 那消炎药吃多了，你这一辈子出太多的话，你就会把肾给受伤，多少有点受伤，所以要注意吃消炎。但是你真的发炎的时候，你不能不吃。如果肺发炎了，你非吃让它肺炎消掉，不然会要命的哈。所以要吃的聪明一点哈。还有就是就是最重要最下面那条是你一定要做健康检查。我们在美国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健保现在很棒哈，都是一定可以做健康检查，就是检查你的 GFR 多少，你小便里面有没有蛋白，这是最重要的两样事情，去早一点知道你的肾脏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其实也没关系，你如果第三期第四期你好好的保养，你就不要到最后一期。到最后一期当然在美国也没关系，它也可以治疗，只是说比较不方便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肾脏给它好好的让它保养，自己比较品质，生活品质会好一些。好，接下来下一张。这个是我，这是台湾来的一个资讯，少油少盐，就是三少了哈。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这边看不太清楚哈，反正就是说你不要熬夜了，几波四个波哈，不要吃那些刚刚我讲的那些，还有就是不要肥胖，不要有尾鱼肚，就是生活作息要规律哈，多喝水，还有一个这里面讲了很长很，我们一定每天至少要喝2000cc 的水，因为那个水可以排，帮助排那个废物哈。我发现我们女生很多都会憋尿，憋尿是不好的，尤其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常常憋尿，但是就说憋尿就怕你那个尿在里面存久了会有细菌，而且很多女性会有膀胱炎，我相信很多人女性有过经验有膀胱炎，所以喝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肾脏方面做久了以后，你问每个医生他就说哎，我们在给人家洗肾，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肾呢？他说喝水，他就讲一句，所以喝水是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注意要喝水哈。那最正常的喝水量呢，并不是说你喝2000cc， 有的人说这2000cc 是白水呢，还是包括汤包括咖啡包括茶呢，这都不准确，你要非常准确知道你的那个喝多少量，你每拿一个量杯啊，你把一天24小时尿量验出来，如果2000cc， 那你每一天都要喝2000cc 的水，那是对肾脏是很好的保养，也可以冲细菌，也可以让你的肾脏可以滋润，所以喝水非常重要的哈。下一章，那刚刚都是保养、预防、认识我们的肾脏。那现在我如果肾脏真的是不好的话，是有治疗的哈，就是认识透析治疗。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是我30多年都是在做这些，我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下一章，就说你肾脏万一真的不功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有方法的哈。再下一章，哦，这有了这边。第一个就是血液透析哈，血液透析就是经过你就是净血，把你的血洗干净。其实我们洗肾其实不是洗肾，是净血，就是把你的等一下有一个图片我来介绍哈，请下一张。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是需要有个机器的，需要你到那个肾脏中洗肾中心去做的。一般人在家里做的比较少，有人在家里做的比较少。就是再下一张。那刚刚那是个机器哈，那现在就是这个人坐这边洗肾，他一来坐在椅子上，那我们护士呢就会去帮他扎两针了哈，一个是扎到动脉，一个扎到静脉，然后那个动脉呢就去把他的血引出来，然后到了那个机器上面有个人工肾脏，人工肾经过人工肾脏那边那个这个人工肾脏里面哈，那个血经过，然后水也经过，那个洗肾的水也从那边经过，这样互相透析，透析就把那个里面的不需要的毒素抽出来，不需要的水分拿出来，最后把干净的从那个静脉再把它送回去，这个就是血液透析。这一般是在医院里面做3次。这个是我自己再介绍下一章。再下一章， 我这另外一种透析方法是腹膜透析。后来我在退休之前，我做了主要是做这个腹膜透析，这个比较缓和，比较方便。OK， 叫腹膜透析啊。再下一张，腹膜透析它的原理就是在你的肚子上装一个管子哈。你看那个我的左边这张。左边那个地图就是在肚子上，你穿上衣服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做腹膜透析，那个是要训练你自己做的，他医院不帮你做的。所以我在那个退休以前，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外科医生把它放一个管子在里面，那我们教导的就是把一袋水你接到那个管子，你就把前一次放进去的脏水把它流出来，几个钟四五个钟头以前的流出来，然后把干净的水放进腹腔，然后几个钟头以后呢你再去换，就是一天大概至少换四次。所以我有很多病人上学上班他们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上班以前做一次，中午休息做一次，晚上下班做一次，晚上睡觉前做一次，这是比较 mild。 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可以吃，你蛋白质蛋白蛋的类禁忌的比较少，还有电解质也禁忌，青菜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前面那个血液透析，我刚开始学的是血液透析哈，血液透析要限很多很多的东西，你钾要小心，因为你不是每一天洗，因为我们肾脏是每一分钟都在工作，那个血液透析每隔一天洗，所以你在隔一天之前这中间的时间已经存积了很多的那个不应该在血里面的东西，你要等到你洗肾的时间才可以把多余的水分跟那些毒素排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对我们的身体起起伏伏有一点不舒服这样的受伤这样。但是这个血这个腹膜透析，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你看不出他是在做腹膜透析的，它的作用是把下一张，它是这样，血里面很多毒对不对，这个颜色这一个圈一个圈的是这个蓝色的，但是你腹膜，我们就用我们的腹膜当做人工肾脏 OK， 它腹膜可以第二个肾脏，就是代替我们的肾脏功能，然后你腹腔里面就放很多水，那个水可以因为它的渗透压的不一样，它就会经过几个小时它就把那个毒素吸出来，从那个腹膜里面吸出来，把多余的水也吸出来，你四个钟头以后你放进2000，你可能流出2400，就是说你自己的肾脏流不出来的就从这里弄出吸出来。所以这腹膜透析是还蛮不错的。还有它有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我们教他们自己晚上把那个机器弄好，就把水摆好，然后睡觉以前你就把它接上，第二天早上就洗好，你可以照样去上班，你可以照样去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缓和，而且吃东西比较没有太多的禁忌，这一点是就是我退休之前是做这个的。 OK， 下一张，这个就是解释哈，就是他们这个腹膜透析就是用 CAPD 这个名字，就是你就反正是每一天都要洗，就是一天洗四次，你就下了班你看看一本书啊，你就接上去看书，看完了你就把它留就做完了。 OK， 再下一张，哦，下一张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肾脏如果真的不功能的话，不但有血液透析，还有腹膜透，还有换肾。OK， 最好是换肾了哈。换肾的话，你换一个肾的话，你那些分泌功能都有了，但是你透析的话，你都要靠注射。像我们血液透析的病人，我们都要给他打，或者腹膜透析，我们都要打那个维他命 D， 活性维他命 D， 贫血要打。但是你换了肾，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但是在美国换肾非常的困难，因为捐肾的人并不多，所以换肾是一个就是说帮助我们肾功能不好的也是一个方法。 OK， 一般洗肾哈，八九年以后就怕那个骨头哈受伤，所以八九年以内你换了肾以后你可以维持一阵子，现在肾脏换了以后可以至少10年，有人到20年，然后你到时候肾脏这个换的肾不好你还可以再洗肾，至少让你的骨头可以恢复一下。 这样。OK， 我大概讲到这里，请你们有问题吗？我可以。